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你是基督的使者。那么我们的经文引用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8节到21节，你是基督的使者。因为今天呢是复活节，是2000多年前神在被挂在十字架上以后，礼拜五晚上在他们的所谓的逾越节当中，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了，被杀了以后呢挂在木头上，就把它埋葬了。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呢，众人就去看他的坟墓，结果发现他的坟墓已经不在了。所以呢我们呢说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证明他是一个复活得胜的主。那么上次我记得有跟大家放那个我在以色列照了一些照片，我们特地跑到在那个独楼地骷髅头啊，独楼地就是其实一个骷髅头啊，那个骷髅头大概距离大概不到100公尺的地方，我在那边他们从那个山地上面凿出一块放尸体的地方，结果那个地方还是空的。那个相传就是耶稣埋葬的地方，我相信那个是对的，因为他所有的记载跟圣经上的记载都非常的符合。那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有什么好看的？就是因为它是空的，所以证明它是复活得胜的主。那么这个叫做 physical evidence， 这个叫做物证。那还有人证呢，因为保罗也说啊，他说他在传道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一时显现给500多人啊，那500多人看到了，他在写那封信的时候，他说大半如今都还在。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你们去问那些人，因为那些人都是人证，都是所谓的 witness， 就是说他见证，他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了。你说一两个人看见呢，很可能是怎么样，很可能是误传，很可能眼睛看不清楚，可是一时显现给500多人看，500多个人通通都看见了，没有办法说耶稣没有复活。所以这个叫做物证人证都有嘛。好，我们从今天的这个司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哇，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呢是很难去推翻，很难去推翻。而且那个时候门徒一接受了这个信仰以后呢，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他们为了见证耶稣基督是活的，耶稣基督是复活，他们宁愿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他们也不能够否定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你从一开始你就看见我们的信仰，他们当时使徒时代的人接受主了以后呢，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坚持，他们不能够否定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付上很多鲜血，很多生命的代价，就是要证明说呀，耶稣是真的。所以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传下来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直传下来，传到现在2000多年。这2000多年当中，不乏你会看见到很多人用他们的鲜血，用他们的生命来证明我们的信仰，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当耶稣基督他在复活得胜的日子，他的坟墓是空着，他出来告诉门徒说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已经复活了，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他复活得胜以后，他到底在告诉门徒们，到底他要门徒做什么。那么使徒保罗就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重要，弟兄姐妹，你跟我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而且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大家请来读哈，《哥林多前》后书5章18节到21节，我打在我们桌帽上面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我们在这边里面呢，有看到有一些的东西啊，就是说啊，神呢，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复活得胜的主，第一个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死，他最重要的目的，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刚刚说了，当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没有听从神的话，听了魔鬼的话以后，那么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远离了神，从此罪进入到人类的世界当中，这个罪把神跟人隔绝了。所以基督来了，被挂在十字架上，复活得胜以后，他已经让神与人之间和好了。所以呢，保罗在这边讲说，那好了，当我们和好以后呢，他说又将这个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你，也赐给了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基督徒有一个天职啊，属天上帝来给你给我每一个人，不管是牧师传道人，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人，不管是黑的黄的红的白的，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年幼的，不管你是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不管你是谁，弟兄姐妹，你都有一个天职，就是传福音。因为神已经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你，也赐给了我。我这次去中国，我去了三种教会。第一种是纯白领阶级的，我还学了一句话，叫做白骨精，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做白领精英骨干，白骨精。那么这个是中国的术语啊，我去听了说这什么东西啊，我还以为是什么白骨什么东西，听起来很难听，但是原来是白领骨干阶精英分子啊，所以他们有那种教会。那还有一种教会呢，它是呢是混合型的啊，就是啊年纪大的到年纪小的 ，OK， 那么有知识水准很高的大学教授，有什么？有那些打工的民工。所以那个教会呢是混合型的，好，那在那个教会里面讲道啦，或者是讲课啦，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讲的太深呢，有人听得懂；你讲的太浅呢，有人觉得不耐烦；你讲的太深呢，有人听不懂；你讲的太浅的话，有人受不了。所以在那种教会讲道，真的是比较有很大的挑战。那第三种的教会是什么？弟兄姐妹？他的教会的成员都是蓝领阶级的啊，就是所谓的 blue collar。 那这个蓝领教会里面的人呢，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打工。那么我就问那边负责人，他说你们这边的成员，他说绝大部分是什么？都是在饭店里面打工的。我说饭店里面打什么工？什么工都有啊，从柜台啊，到这个打扫清洁的，到这个警卫叫什么？反正很多啊，就在饭店里面打工的。甚至呢，我们看到他里面的啊弟兄姐妹，那个弟兄们，还有一些做 recycle business。你知道什么叫 recycle business？ 就是专门去找那些废铁啊、废的东西呢，就是回收。所以他们的生活很辛苦，所以他们身上手啊、身上都不太容易很干净啊，就是说因为他们清洁比较麻烦。所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的要求也不高，他们只要求你好好的为他们祷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那种所谓的民工的教会，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很简单，所以我讲的事情也很简单。那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强烈传福音的那种愿望，因为他们领受了基督徒的天职。那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哇，他们就是只要一祷告，圣灵一下来了，几乎90%的每一个都在哭，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需要呢，就希望牧师就为他们按手，甚至有些弟兄，我干脆跟他拥抱，一拥抱，那弟兄就痛哭。我说我都不知道他在哭什么，我也没有去问他们，但是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他们都非常希望把他们身上所得来的福音要传给别人，可是他们传福音有些时候挺困难的哈，有些时候会遭受到有一些的啊不谅解哈，有一些福音的拦阻，但是他们很愿意把他们身上从神得来的要传给他们。那么我在这边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说其实你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在传福音。当然这句话不只是只有在一些蓝领阶级的，我对于任何的教会，三种教会的形态我都在讲，几乎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保罗在这边讲到就是说要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的时候，请注意还有一件事情，你不仅是要去传福音给别人，让那些从来没有听到的人听到了，让他们知道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欣然接受以后，还有第二件事情你要做的，就是要让这个接受福音的人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创造人类以后，他就赐福给他们，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福音不只是只有生啊，你还要养啊。那养，所谓的养，不是说只有在好好的教导你如何明白圣经的道理，好像就是说一个属灵的婴孩啊，做妈妈的要拿那个奶啊给他吃啊，让他长大。可是你知道吗，长大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是什么呢？期待这一个人将来长大成熟以后，他能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能够生，能够养，把他养大以后，让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训练培养这一些已经接受福音的人，他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你跟我的天职传了以后呢，还要去养，还要去培养他，训练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方面的天职。因为神他最终的心意是要叫世界上所有的人跟他和好。试问，如果我们只是传，而且传的只有这一些人的话，那每个人都等着被传。那一代一代接下来的话，传的人没有把训练，没有训练那些接棒的人，没有训练那些人也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人，那么我告诉你，福音就很难传。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的天职，一个要能够传福音给没有信主的人，第二个把没有信主的人归正，还要训练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你我的天职。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不管你是做牧师也好，还是做平信徒也好，不管你是长老执事，不管你是小组长，通通都一样，我们都有同样的天职，好不好？那么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和好的道理？和好的道理呢，英文叫做 Word of Reconciliation。 那个 Word 就是 Logos， Logos 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这个话，这个道理，这个和好的道理。你讲和好的道理可以翻译成和好的道理，但是如果说是 word of reconciliation， 如果我们把它照字义上的来解释的话，就是和好的话语。什么叫做和好的话语？弟兄姐妹，表示说我们怎么样传福音了，我们怎么样来告诉人家说我已经跟上帝和好了。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你所谓的基督徒朋友已经跟上帝和好了？你跟上帝和好了吗？我跟上帝和好了。那你怎么知道我跟上帝和好了？我跟上帝和好了，你知道吗？那我怎么样知道你跟上帝和好？就是你跟上帝和好的表现，就是在你平常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在中国的很多家，我这一次带去的信息就是这样。我说你要在家里面成为你家里的宣教士， 你要在你的职场当中成为你职场的宣教士。为什么？因为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再再的告诉大家，再再的在散发出你基督徒的馨香之气，再再的告诉人家说我已经跟上帝和好了。你跟上帝和好的话，你所带出来的那个特质，带出来的那种气质品格，你的品性，就在告诉人家说你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因为你本身所讲的话就是 word of reconciliation。 那么什么叫做和好呢？就是说你已经让人家看见你的不一样了。以前你认识你的人跟现在认识你的人突然会发觉到，你以前的你跟现在的你已经有一个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有一个很基本上的很大的差别。不仅你的谈话谈吐，你的价值观是完完全全不一样。这个叫做 word of reconciliation， 因为你的一言一举一动一行啊，都在证明，也正在散发出一个信息。你正在一个散发出一个信息，就是你是完全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你是从神被神从世人当中拣选出来的，你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You are different， 你跟人家很不一样的。你一直在传福音，你知道吗？我们传福音不是说我今天到街上去发传单而已， OK， 这是比较第一线的，这是比较前线式的。我真的要将福音传给你，我现在要跟你谈的就是福音。我现在跟你谈的就是耶稣基督怎么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怎么为爱你的缘故，他被挂在十字架是为了你死，为了你的好处，请你来，求你来信耶稣。 OK， 这是所谓的 direct contact， 就是直接上把耶稣基督信息、福音的信息交给你，要告诉你。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传福音的方式。事实上这个传福音的方式是跟以前我们所认为传福音的方式，事实上我们这个观念其实早就有了，可是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可能都忽视了，我们可能甚至都不晓得，原来在你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的家人里面还有人没有信主的，我告诉你，他们的眼睛有意也好，无意也好，有意识也好，潜意识也好，他们都在看你这个基督徒怎么样来表达，怎么样来散发出这种你的一个气势，你的信息是什么？ What's your message？ 你这个人整个人是不是带着一个信息，就是说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我已经跟上帝和好了。你没看到吗？我跟上帝和好了，就是因为我跟上帝和好了，所以我可以跟你很好。 See， When I got a peace with God， 我跟神已经和好了，我跟人一定很好。为什么？这是神的定规。你会发现到神很定规，他的事情，他的事情记载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说哎，你爱神吗？他说你要是爱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会爱看不见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是很实在的，他很实在。他说你到底爱不爱我，他看看你爱不爱别人。 OK， 你到底是不是跟我和好了，那你看看你是不是跟人家和好。是上帝很非常的实际的。我们空口说无凭的，他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爱，包括和睦不和睦。OK， 包括你是不是怜悯人，你是不是受到神很大的怜悯，所以你可以去怜悯人呢？你是不是受到神很大的饶恕，以至于你很愿意去饶恕人呢？这个是神很奇怪，而且是非常实际的。我如果为什么神在新约里面他讲了这么多次，就是说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话，我在天上的父也不会饶恕你。这个。好像讲的是一个很律法式的，好像是说哎，你不爱他我就不爱你。事实上他一直在跟你讲，神也一直在讲，他既然不爱惜他的独生爱子，岂不将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这么爱你，神这么爱我，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要万物通通要给你，可是他的有一个条件。你真正的领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你会给人家能力。你真正的从神身上得到爱的时候，你会给人家爱。你从神身上得到饶恕的时候，你会给人家饶恕。你从神身上得到了这种 reconciliation 和好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跟其他的人和好。因为这就是你从神那里得来的恩典。你若不是从神得来的恩典的话，你就不会去这样做。但是既然你已经从神得到了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和平，这么多的饶恕，这么多的怜悯，那么神就会看你怎么去对待别人。因此神其实他很简单，只要看你跟人的关系里面，就可以断定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讲了77个饶恕的故事？耶稣基督他讲说，有一个人欠了多少？1000万两银子。他的主人就发慈心，就赦免了他的债，对不对？结果这个仆人出来，哈哈，好棒啊！我今天做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谈判，我的主人已经赦免了我1000万两银子了，我从今不用再还了，高兴的不得了。出来一看，看见他一个朋友欠他几两银子，10两。然后就抓了他的颈项说，你要是不还给我的话，我要把你放到监牢里面去，等到你还给我。所以那个主人就大怒啊。这个耶稣就在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你既然领受了，我既然领受了神这么莫大的恩典，莫大的赦免，莫大的饶恕，莫大的这个连续在你的身上的时候，都居然不肯去饶恕那个10两银子的。所以从1000万两一直到10两，这个差的何止是千千万万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人总是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怜悯很容易啊，因为神是什么？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你认罪，你祷告祈求了，他就赦免了你。可是呢，弟兄姐妹，往往我要我们赦免人，往往我们要赦免人对我们的不好，往往要赦免人饶恕人，我们是多么的困难啊。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神已经将和好的道理托付了你，也托付了我。我们相信我们家里面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 You know what? 他们都在观察。我给我们这次去短宣的所有的教会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上帝在看你怎么样替他传福音。我再说，我们的传福音不是去发单张，不是去特别短宣去告诉人家说耶稣爱你，不是的。其实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职场当中，我自己在职场里面做了21年，我告诉你，有很多的基督徒，我是到我离开公司的那一天我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们不敢在公司里面说他是基督徒，因为他在你的公司说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做基督徒的其实是什么？是占下风的。因为人家会 take advantage， 会占你的便宜的。我说你为什么怕人家占你的便宜？他有不同的考量。有些人他说，哦，我也是基督徒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说呢？咱们要是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们中午吃饭了可以一起祷告，对不对？我们还可以一起谈一谈所谓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生活中，怎么样在工作环境当中，我们还能够持守我们基督徒的价值。但是他没有，而且不止一个，好几个。为什么？这个都是不敢在职场里面承认他是基督徒。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职场中的宣教士。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而能够没有占优势，反而是占劣势的话，你还愿不愿意说，嘿，我是一个基督徒，嘿，你有什么问题吗？你什么心灵上的需要我帮忙了，我可以帮助你啊。弟兄姐妹，你敢吗？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你是不是有把神和好的道理，这个 Word of Reconciliation， 这个神已经放在你我的里面了？你是不是在说话当中有把跟神和好了？也就是说，你的话语是和和气气， 因为神已经跟你和好了。那么请问你跟人和好吗？这一句话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啊，弟兄姐妹，不要说我们在上面讲到的好像都很厉害啊，我们都要彼此互相劝，彼此互相来学习。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和好的话，和好的道理也可以翻译成和好的话。所以我也很感谢主哈，我这次去中国短宣，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准备犹大书，你知道吗？就发现到我去了27天28天，没有一次用到，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是往往在上台的时候准备好了要讲这个东西，然后一上台圣灵就带领我去讲别的东西。有些东西就是上台之前2分钟啊，圣灵说要讲这个，然后他开始讲这些东西，然后呢准备的东西通通都没有讲，然后呢我就祷告神了，神啊，你至少让我今天主日讲到可以讲到嘛。所以我们就我就有机会呢讲犹大书啊第3节跟第4节，我请大家一起来读，我放在你们的周报上面，这个是跟我们今天讲题非常有关系的，好吧？弟兄姐妹来，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呢有写了一些的 note 哈，那个交付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那个真道本身呢原文就是 faith， 就是信仰，你可以翻译成信仰或者翻译成信心哈。竭力的争辩啊，这个字争辩的意思，其实争辩的原文的意思是表示描写古希腊的运动员，他要去争胜，但是在这个争胜的过程当中呢，他不是说一定要去争辩啊，英文翻译成 contend，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他很痛苦的很长时间的忍耐的维护信仰的意思。那个争辩呢，你这个翻译的让我们很容易以为我们对于所谓的信仰要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的那种争辩，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可以用争辩来赢得胜利，信仰可以用争辩来赢得人的灵魂吗？弟兄姐妹，往往不是。这个争辩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你愿不愿意付代价，你愿不愿意忍耐的，长久忍耐，很久忍耐的来维护你的信仰。再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下去好了，因为第4节他说有些人怎么样偷着进来啊，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 ungodly 哈，是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而且不承认独一的主宰。这个不承认不是只有嘴巴说，哎呀，我不认识耶稣基督了。事实上，这个不承认的意思是 deny， 有放弃跟弃绝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嘴巴里面承不承认的问题，而是他的行为上其实是在弃绝了主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哦，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就跟世人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没有改变。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去跟他去争辩，也许有些时候是需要去争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忍耐的维护我们的信仰，我们不受他的影响， 相反的，我们在行为上，相反的，我们在举止跟言谈上面，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和好的道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篇道呢，要放到这两节，因为所谓的不虔诚，不虔诚的人进来要来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用虔诚来维护我们的信仰。这就是基督徒一个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保罗早年的时候，他在加拉太书，哦，他说，哦，这个彼得有这个做了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当面抵挡他。为什么？因为彼得那个时候啊，有耶路撒冷人来找他，哦，这个耶路撒冷来的，就好像我们这边啊，从华盛顿 DC 来的啊，啊，什么大人物啊。那因为彼得那个时候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嘛，结果那个大人物来了以后，彼得就水火装甲，就跟犹太人吃饭就好，不要跟外邦人吃饭。所以保罗就说：“哎呀，你这个样子怎么叫？你怎么可以叫人家信服你是传福音的呢？你传福音的不是说每一个人就在神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一样的吗？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通通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同得救恩呐，啊。那你现在这个华盛顿地区来的人来了，你就怕了，啊。”你就不敢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怕他们说话呀？有没有什么政治考量啊？有啊，那是不是跟真理不合啊？所以保罗就跟他争辩啊，抵挡他，彼得也只好被他骂。这是保罗早期的时候，因为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大概是主后49年的时候。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使徒保罗在他写最后一封信的时候，提摩太后书，那是大概是主后68年的时候，他所写的跟那个时候在加拉太书他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是截然不同的。你可以发现到保罗他在写所谓的圣经啊，你看加拉太书跟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笔锋。你看到他那个时候是咄咄逼人啊，我一点都不在史实中最小的还要小哦，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添我什么哦，我是受启示来的，我的启示是从天上耶稣基督直接给我的，我没有比那个使徒的没有比他们差啦。但是你看看他在彼得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讲的就完全不一样，我可以看一下好吗？翻一下，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你会发现到圣经都是圣经，你会发现到保罗他进步很多，欸，哇，我们的保罗啊，他到最后劝我们啊，在2章24节啊到26节，你看他怎么说啊，弟兄姐妹，你是基督的侍者吗？他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啊，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执，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哇，那很精彩啊！以前他在加拉太书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跟彼得怎么样？讲的比较粗，也就是杠上，当面抵挡讥讽。现在他说：“哎呀，不要了，只要温温和和就好了啦。”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你是基督的侍者吗？你是有将耶稣基督和好的道理存放在你的心里面，把它表现出来嘛？哎，那个就是最大的不同啊，弟兄姐妹，在犹大书里面讲竭力的争辩，你可以选择当年轻的保罗，你去争辩，还是你要当比较成熟的保罗，你是温温和和的待众人，你是温温和和的将神和好的道理从你的身上散发出来，让你的生命来影响 改变那些抵挡神的人，这是你的选择，弟兄姐妹。你从圣经的原文看，你可以学习保罗，年轻的保罗，你也可以学习成熟晚年的保罗。但是我盼望我们都是做比较成熟的保罗，阿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不虔诚的见证什么？有两方面。第一个，将我们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一直在问同样的问题。我这次去中国，很多人在问同样的问题。他说：“不是啊，我信你，我真的信你，可是呢，我还是想去犯罪，为什么这么棒？哇，痛！”我说你这个痛苦很平常嘛，当然我讲得很轻松了，但是我有跟他讲得很清楚，我说我并没有要减低你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同样的挣扎，我们都经过同样的挣扎，而且我们呢看到圣经里面其实它定规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再也没有犯罪，我们哪一个基督徒敢这样说？没有。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是说你没有犯过罪，就是在你信主了以后你没有犯过罪的话，你就是以神为说谎的，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讲，那个讲得很严重啊。原来神定规一件事情，他就是说你必须要常常的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成圣，不是靠你能够做成什么好的行为，每一件事情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要常常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在当时呢，当时很快的就有一个异端，他说太好了，既然上帝已经定规了，你跟我都要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赦免，再一次赦免，再一次赦免，我今天的罪，明天的罪，将来的罪，通通都已经被上帝赦免了，所以啊，哈利路亚，我可以继续犯罪了。所以在犹大书这一边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No， 不可以，这叫做 ungodly， 这个就是一个不虔诚的表现。所以我说弟兄姐妹，如果你一直对你想要继续犯罪而感到很痛苦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的信仰是真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生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如果我们重生了，但是我还继续乐在其中，所谓的犯罪当中的快乐的话，那么对不起，你没有重生。但是就是因为你感到很痛苦，但是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恭喜你，你真的重生。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不能说那好吧，反正既然我为什么要这么痛苦，我为什么每次要犯罪或者想要去犯罪那种挣扎的时候，我还要到人面前，主啊，求你来赦免我，求你来。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好像这种过程当中来来去去你觉得很烦了，那干脆我继续犯罪好了，反正上帝要赦免我，那么你就落入了我们今天犹大书里面所讲的，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 No, 这完全的错误，这完全的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你没有将与神和好的道理活出来，你把这个不虔诚的这个精神或者这个不虔诚的这个说话行为带入了教会以后，弟兄姐妹，你不仅没有维持你的信仰，你不仅没有持守你的信仰，你反而败坏了好多弟兄姐妹的心，你反而在帮助魔鬼把这样子不虔诚带到了教会当中，影响了其他的弟兄姐妹，这叫做不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你在行为上，你在话语上面，你已经抵赖，你已经拒绝了耶稣基督给你的这么好的福音。所以这就是犹大书里面要讲的很严肃的地方。弟兄姐妹，犹大书接着讲很多故事啊。他说从前埃及，在埃及的以色列被神奇迹似的从埃及被领出来以后，走在旷野里面，旷野里面哦，走啊好啊，40年当中在那边上帝行了多少的神迹，他们没有水喝，上帝给他们水喝，他们没有肉吃，上帝给他们肉吃，他们走到哪里，走到哪里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就奇迹似的供应，没有东西吃的时候，降下了马拉来，哦，那马拉每天都去捡啊，哇，感谢赞美主啊，哎呀，一天捡6次，第六天给捡双份，双份第二天不会腐烂，这是什么奇迹？这个奇迹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总共40年的时间，他们以色列亲身经历了所有的神迹，亲身看见了神怎么样把红海分开来，亲眼看见神许许多多的神迹，但是他们到最后还是怎么样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没有领受到神真正的赦免的时候，他们把他的生命活出来。弟兄姐妹，这叫做 ungodly， 这叫做不虔诚。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连试着去把这个里面的 godly 这种虔诚的心能够活出来，你连试都不想试的话，那么我要告诉你，你还要重新在神面前悔改。弟兄姐妹，这个不是闹着玩的。犹大书在这边讲的是非常的严厉的，非常的严肃的。但是今天神已经将和好的道理交在你的生命当中了，你能够活出来吗？你可以活出来的，因为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正在散发出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你所思想的东西，都在散发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都在散发出你正在传福音的信息。我在说，争辩可以帮助圣灵吗？争辩不能够帮助圣灵，争辩可能会抵挡神。对那些不成熟的基督徒来讲，你的争辩可能刚好适得其反，让人家觉得基督徒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哇，基督徒是争辩的吗？我们看到基督教里面，其实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很大的一个危机，许多的神学的理论，许多神学的看法，他们都是变来变去，甚至骂来骂去的，一点基督徒的样式都没有。弟兄姐妹，这就是至少有个原因啊，我不太赞成弟兄姐妹去念神学，因为你去念神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里面真的是骂来骂去啊，他的骂人很难听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有些人他放弃基督徒的信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忍受为什么基督徒会吵来吵去，为了某一些神学的观点。我再说，我不太喜欢中文的翻译竭力的争辩，让人家认为就是说基督徒应该变来变去，为了信仰，因为在一个维护信仰的口号之下，我们来进行斗争，进行争辩，不是这个意思的。相反的是说，你的生命是不是可以维持你的敬虔的生活，你以敬虔的生活来抵挡那些不敬虔的人，这个叫做竭力的维护你的信仰。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的翻译。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跟人家争辩，话语上的争辩没有办法帮助圣灵来做他要做的事情，反而会抵挡圣灵做他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要 shout， 有些时候我们要警告人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怎么样，我们 要说的话是一针见血的，可是尽管是一针见血的，尽管是赤裸裸的，都还带有恩典的。为什么新约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差这么多？因为先知的新约的先知要讲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旧约的先知可以宣告，你不这样做，上帝打你屁股，上帝要毁灭你啊！但是新约现在不是了，新约说你不这样做的话，上帝会惩罚你，所以你赶快悔改，你悔改的话，神又重新接纳你啊！ 这是很大的不一样，弟兄姐妹。所以在一个 ungodly， 在一个不虔诚的当中，他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时候，他不是在传福音，弟兄姐妹，他是在传祸因，他在 destroy， 他是在毁坏所有教会里面的。那我们要小心，我们竭力的争辩是以自己基督的生命，以虔诚的生命去来抵挡那些不虔诚的生命，因为这些人偷着进来，所谓偷着进来的都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约翰福音第十章，盗贼来都是怎么样？不是从门进来的，偷着进来的。第二点，但我们教会没有啊，我希望我们教会永远没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哈，我们要个人省察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应用一，我们的说话行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弟兄姐妹，我曾经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篇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仍然以这一节的经文哈。以这一节的经文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应用，我们这边有一个空白哈，空白你就一样，我们待会一起来念哈，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好不好？当作一个宣告，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来，污秽的言语流于人，一句不可出口。有人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有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有人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有人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流义人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 godly， 一个虔诚的人应该有的表现，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面的要积极的做，积极的去做，反面的要积极的除掉。这就是我们用虔诚的竭力的争辩最重要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你还有家人还没有信主吗？你是家人中的宣教士，在职场当中，你的老板、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他们还没有信主吗？你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盼望你的答案是是的，我愿意，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是基督的 ambassador。 在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到联合国，那么他在联合国所说的每一句话代表谁呢？代表中国，对不对？对不对？那你今天是代表谁呢？你今天是代表耶稣基督，你是基督的使者，基督的使者，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言一行代表了谁呢？代表了耶稣基督。你以这个心态，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使者。Ambassador of Christ， 翻译的就是基督的大使。好像中国驻美国大使，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是基督驻世界上的大使。我们的基督徒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人当中做他的大使。Ambassador of Christ， 弟兄姐妹，盼望今天的道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家里面、在职场当中， 都在传福音，都在散发出你是不是已经与上帝和好了。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样子的看见，弟兄姐妹，相信会影响你的言行，你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新生的样式，都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保罗说，我身上有耶稣的义迹，人都不要来搅扰我。意思就是说，人不要来影响我，我要来影响他，因为我身上有耶稣的义迹。哈利路亚，我请大家起立。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耶稣基督派在世人当中的大使。主啊，我们是天上大君王的公主跟王子。主啊，我们是蒙爱的儿女。主啊，我们拥有神所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有责任。主啊，我们也有义务。主啊，我们要将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摆在你的面前。主啊，今天在你复活得胜，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我们领受这样子的信息，就盼望我们每一位用敬虔的心、敬虔的行为，抵挡一切不敬虔的事，抵挡一切不敬虔的行为。主啊，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不讨你喜悦的，我们要看见许多的人在许多的社会的所谓的潮流之下，在那里沉沦沉浮着。但是主啊，尽管我们人仍然是需要你的宝血常常来接近，但是主啊，我们不敢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言行上面不至于放弃了，不至于抛弃了我们对你的认识。主啊，因为我们不敢否认主耶稣基督的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我们今天我们刚刚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之间的宣告，成为我们一生行事的原则。主啊，让我们一句污秽的口，一句污秽的话语都不出来，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就是得到你的恩典。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